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书的线上导读时间。那么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的赛斯书是健康之道。好，在正式进入今天的章节之前，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朋友跟我说，之前一开始我好像最高纪录是一个礼拜会导读三本书的，就是心灵的本质、健康之道还有个人实相的本质。那么好像这样的频率有点密集，对某些朋友来说可能手边没有书吧，所以会觉得很紧凑，会觉得来不及消化，因为用聆听的方式可能来来回回会想多听几次。那么所以我现在把节奏再稍微放慢，就一个礼拜我们来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段落。赛斯资料透过声音的传递，其实在每一个当下自己的状态与这些文字的撞击会激发出不同的也或者可以说是反映出自己不同的状态或不同对于你每日实相发生的一些觉受。那当然这里头因为我们的意识是非常多次元也非常多重的，所以这些文字会带自己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或撞击出自己什么样的觉受，自然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生，所以可以容许它，然后也可以观察自己每天或者是分分秒秒之间不同的样态。那么今天其实在阅读健康之道的这一节内容，我觉得也很棒，因为正好赛斯也在谈焦点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有书的同学就可以翻开书本的第42页，这一节是在1984年1月20日星期四下午4:02。那么这一节我会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它的背景，因为赛斯在这一节的引导里头都是跟鲁伯，因为鲁伯住院嘛，所以跟鲁伯这一天的状态是有关。那么这一天因为鲁伯住院以后，他很年轻，其实他过世的时候才55岁，但是因为他饱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困扰很久，这次住院其实也是在他过世前一年，所以状态不好。那么鲁伯在住院期间已经不太愿意照镜子了，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就是当自己病容然后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会想要逃避看到一个不太好的自己。那当然鲁伯也是一样的状态，可是这一天就约瑟的记录就说真同意照镜子，然后并且他请约瑟帮他带来眉笔，然后他帮自己画上眉毛还有口红，所以这一天的鲁伯的状态很不错，因为他愿意为自己悉心的装扮。我想如果对赛斯资料还很陌生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好好玩，原来连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仅他的丈夫约瑟都很仔细的记录了下来，而且赛斯是透过鲁伯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进入更深的引导。好，这就是这一节的一个背景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阅读这一节的本文。一直保持好心情可能要舒服得多，但在鲁伯的情况，相当不常有的忧郁期的确是在疗愈性的运作，以便他能借由眼泪表达那些感受，因而免得身体借额外的症状去表达同样的感受。好，光是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可以
不断的去参，然后去试着去了悟领悟赛斯究竟在引导些什么。因为泪水，其实泪水我们会说它是治愈之谷，它是最好的疗愈的一个处方。好了，这么说，因为很多被我们压抑下来的情绪，每天眼睛一张开，你并不晓得你会面对今天外在有什么样的实相，有什么样的事件，或甚至突然宣布一个重大的疾病在自己身上。其实我们会有因为这些外在的发生而让自己有很多第一级的情绪就先被撞击出来，但是我们往往因为恐惧的自己，或者是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更深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情绪给压下来，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说还好啊，没事啊，然后应该还行。这些话其实背后都有很多的东西在里头，因为有很多的情绪会被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给压抑了下来，而且我们其实也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压抑了自己什么样的情绪。所以赛斯在这边引导，我们会说泪水是治愈之谷，疗愈之谷。那么鲁伯借由眼泪，因为当你懂得哭了，你会哭了，整个人会放松。那透由泪水的放松，不管你表达的是一种无力，然后是一种绝望感，或甚至是一种伤心，一种难过，总之你的情绪有了一个释放。他说这样的一个，其实那个背后都是一些能量，有了一个这样能量的出口，就会免得身体再借由其他外在的病症，外在的症状去表达同样的感受。如果讲白一点，如果能哭能流眼泪，为什么要让自己生病？那么当然并不是说哦，你一直哭一直哭就不会有事，而是借由哭，哭会让自己放松，放松了之后，诶，我们可能开始就可以顺势，也会比较放松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究竟怎么了，这件事情不会那么抗拒。好，那接下来翻过来，换言之，有相当的孤绝感受之一些残字，这些借这种表达发泄了出来，故而解放了身体去做进一步的改善。他举例来说，以一定的速度进步，而由于怀疑及恐惧遭遇一些阻碍，随后这些被释放而借由眼泪或一个被承认的忧郁期表达出来，那么系统便在进化了，而清出更多进步的路来。在过去，身体本身受到压抑，以低档运作，而现在显然不是如此了。当然，每一次忧郁的期间要更短些，系统更快的进化，而新的进步也以一种更快的速度显示出来。好，这边赛斯当然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引导，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明白，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压抑了多少，那个泪水的背后其实就是怀疑跟恐惧，而这些怀疑跟恐惧往往就会形成阻碍，阻碍会阻碍了我们的能量，而那些能量并不会消失，所以这些能量当长期累积在我们的体内之后，当然就医学上会常常也会说，你要心情放轻松啊，身体才会健康。但到底为什么心情放轻松会等于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医学上当然他可能也会做很多的实验啊，比方可能身体的免疫系统或者是什么内分泌哦，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因果关系。但赛斯在这边要讲的是说，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所以当一个受阻的能量它没有一个正常管道的出口，比方你该恐惧，你面对你的恐惧，你很生气，你面对你的恐惧，你就把生气愤怒发泄出来，可是你这时候觉得负面的情绪是不对，你把它压下去，那个能量 当然得另外找出口，所以长期累积在身体里头，当然就会形成疾病。所以换言之，当我们第一集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导果为因，以为很害怕，为什么疾病会找上自己？可是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顺着疾病的发生向内去觉察，其实是自己的另外的觉受能量受阻了，当然我们就不需要害怕疾病，反而是要谢谢疾病，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哪里受阻碍了。所以疾病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当然它要疗愈的根源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而它的问题当然并不是外在，你把它切断之后它就会好像就健康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一味的寻求外在的科学医学的治疗，好像以为这样的病症被我们消除，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向内觉察我们的状态，我们的信念究竟怎么了，那一些能量依旧会再次的被我们自己阻碍，而再创化出另外一个物质实相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受阻的自己。所以这边赛斯说，透过这些释放，透由眼泪或一个被承认的忧郁期，也就是说我们好多表达不出来自己的难过， 好多表达不出来自己的这样的忧郁，可是透由泪水的释放，我们的系统，它其实这个系统讲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状态，就是我们人其实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这个系统就可以被净化而清出更多。他用进步的路，其实就在谈那个健康，就是说当泪水能够带出了我们的一些情绪，那我们的健康之路其实也就会更顺畅一些。 OK， 好，那接下来在4:10停顿良久，现在这至少是旧怀疑和恐惧的一种自然抛除，却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他们被认出来了，然后放下了。眼睛状况的变化显示出发生的那种循环，可以说进步的上缘持续着，因此很明显每一个新的进步都比前一个要更好，但同时视力有许多的变化，不平衡，而有时相当的模糊。那些改变的确仿佛很神秘。鲁伯并未一直在看他的眼睛，因而那神秘不知怎的被视为理所当然。首先，他对眼睛的运作非常不了解，也没花功夫或是想去弄明白这种进步该有的先后次序，或他们该如何发生。不过右腿却是明摆在他眼前的，非常容易看见，因此他常常将其位置与另一条腿比较而不看好它，这必会导致他去考量那些仿佛挡着路的阻碍。身体能疗愈那条腿，就与它能疗愈眼睛一样容易，也与它能疗愈褥疮一样容易。因此赛斯在这边引导，就是因为鲁伯的身体状况都开始会有因着他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而有，包括像他刚刚说的眼睛或者两条腿的状况，尤其是右腿。那赛斯在这边说，其实因为鲁伯这时候已经口述赛斯资料20年了，但是他依旧对他的身体的状况还是这么陌生，所以他在医院，然后赛斯就在白天的时间透过来去引导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体。所以他在这边其实要讲的就是整个身体的疗愈都是在我们自己当下的一念之间，如果我们愿不愿意去看见它，并且是用一种不受阻碍的方式，或者不是用恐惧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身体，那么在自我疗愈的部分当然会显得很容易，但是往往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 我们很难把手电筒向内照，我们很难把意识的焦点改变回来，所以那个面对恐惧，面对因为疾病而来的害怕，其实是不容易跨越的。那这一点赛斯当然知道，所以为什么他要在医院里不断不断的透过来跟鲁伯做这些沟通。好，那么接下来是赛斯在谈鲁伯或者是真他愿意照镜子这件事情。他说今天他照了镜子的确是很大的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还有你建议他每天短短的这样做且微笑也是一样重要。他显示出鲁伯已经准备好面对他自己，至少愿意仁慈的看自己。当然口红是个绝佳的点子，还有眉笔，因此他开始像以前一样在乎他的脸。听来或许显得很怪，但脸上的表情正确地反映出内在的自我形象。即使当他不想微笑时，一个笑容也会建立他的自我形象，并影响整个身体状况。好，赛斯在这一段的引导是不是非常温暖而幽默？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要装扮，然后有些时候我还会觉得素颜出门也没不好啊，或者让自己穿得很简单。但是在那个状态的自己，我并没有觉察其实我是在阻抗一些，我在对一些外在的物质价值做阻抗。比方说我可能觉得为什么一个女人就一定要装扮，为什么我一定要穿得美美，好像仿佛我让自己看起来很简朴很简约，但事实上我内在的潜意识是阻抗这些事情，可是我并没有觉察。所以我觉得时间可以再拉到更早期一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大学，正好是两大美容机构打得火热，麦登峰跟最佳女主角吧，对，就是麦登峰跟黄河南的那个，我还记得贾静雯啊王彤都曾经帮黄河南的那个应该是最佳女主角没错去做代言。那那个时候在学校里的论战就很清楚了，就是女生到底要不要隆乳，到底要不要，那时候都还没有现在怎么微整形这些美容到底要不要瘦身，那你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你是为了讨好别人。可是后来我在学习赛斯之后，我就发现不管你到底是真的觉得你来自自发性的为自己的独立为自己好像经历过你的思考不管你要不要这样的一个外表，其实那个都还是向外去对抗去证明，并没有真正向内去面对一个真正的信念，因为那个信念来自于一个你很想证明的自己，但那个证明的背后就是你还不够好，你还不够有价值，你还不够确信自己，所以你必须透过这些外在的声明外在的证明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当我们能够去觉察自己的潜意识是怎么运作，以及自己的核心信念为何，其实外在显示出来的迹象，比方一样啊，可能你还是很喜欢你的外表，你很喜欢把自己装扮得美美，也可能你可能是更简约的，你觉得一身素朴的装扮，然后一脸素颜，那个外在迹象可能还是一样，但是我们内在的心灵价值气候跟内在氛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朋友如果聆听到这里，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输入，就是内在的氛围，内在的心灵价值气候。因为当你内在的氛围不一样，你不会因为那个向外的证明跟未曾觉察被自己阻碍的那个能量的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辨识到这个，我们的能量就不会受阻，那内在的价值气候氛围不一样，你当然不会生病。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功成名就的人， 或者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外在条件这么好，然后他也很养生，他也非常的生活非常的规律，但是他生病了，因为他有一个不曾被自己觉察的内在的氛围，其实就是那个阻抗在阻挠着他的能量有一个该有的管道去释放，所以那个阻碍在自己的身体里头化为实相。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过世不久的余婉琪，常常媒体都会来做文章，就是他很健康，然后甚至他在罹患大肠癌之后，他更加的要求自己的饮食规律，也很不容易的，在罹癌这些年他已经经历过数十次的化疗，然后生命的意志力非常的坚韧，所以到现在为止医学并没有办法去对余婉琪她这么健康的一个女孩为什么年纪这么轻就罹患这样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学习，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内在有很大很大受阻的能量，包括那个情感的表达，对父母亲的情感，对他婚姻家庭对先生的情感的那个表达，那个主观感受他没有精准，他无法表达，就很像刚刚赛斯在引导鲁伯所说的那个泪水能够让自己的内在忧郁被说了出来。其实余婉琪有没有很精准的去表达他的主观感受，这是一个关键，而我想他其实没有能够真正去表达。如果他能够表达，他的那个受阻的能量就不会透由一个这样的癌症来形成并且向外创化。其实那个就是要告诉他，你应该回头面对真正自己的主观感受，而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内在氛围。 OK， 那我们把书翻过来，接下来这一段话也是这一节的结论，在第46页4:25，那非常难解释，因为实际上发生的事，有时与仿佛发生了的事是如此的直接相反。你不只就改变或扩大你关于过去的想法或信念，你还替自己，有时也替别人改变了过去事件的本身。如果你记住，不管表面看来如何，所有事件基本上都是主观的，或许对你有帮助。他们的客观性在某种焦点上发生，而当焦点改变，事件也随之改变。我觉得赛斯在这一段的引导非常的棒，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往往会觉得，对，刚刚延续着我以余婉琪的例子来说，当我们被医生宣告确诊癌症的时候，我相信100%、100%、1000%没有一个人会笑着说啊，我接受我的实相。所有的人一定第一集都会觉得，天哪，怎么会是我，甚至更多的，我一辈子吃得很健康，我一辈子很规律运动，甚至可能我这一辈子做了很多的善事，我是个好人，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么倒霉的事情？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么不好的事情？我做的难道还不够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外在的实相发生好像跟我们自己以为的是相反，但是我必须说，那就是精准的直接展现我们的内在氛围，也就是我们的信念。所以实相的发生没有偶然，这一定都是其必然。那可能不管是疾病，或者是遇到比方车祸或者是这样事件的人，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是我自己想要发生的呢？那顺着今天这一节的引导内容，当然就是要回过头来去看见自己，我究竟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那些主观感受没有被我如实的面对跟表达出来，而那个能量受阻了，以至于这个能量转化成为一个外在的一个物质实相的时候，我们把它主观感受客观化了。本来内在有一个非常忧郁，内在有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自己，我们没有如实的去面对，所以外在发生这样的一个实相，不管是癌症，不管是哪一样的事件，不管是怎么样的好车祸， 结果我们把这些实相给客观化了，认为它是偶然的，它是上天降临的一个横祸。这时候它的客观性跟我们的主观我们把它切割了，所以疾病当然很难疗愈，事件当然会不断不断的发生。可是再次说，这时候如果我们能改变焦点，把那个焦点，也就是那个手电筒向内照，向内去看清，看见自己究竟怎么了，事件也会随之改变，身体自然也就能够疗愈，外在这些意外当然也就不会再发生。所以赛斯在这一节的引导就已经很清楚的开始要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外在的创化，我们每天眼睛睁开面对我们每一日的实相，其实没有意外，都是我们自己所创造，我们自己所打造而来的。因此你说那怎么办，我打造了我一天我每日的实相，那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两个字，承担。对，也就是承担，是我打造了我每天的实相。当下唯有先承担两个字，是我的选择没错，是我的创造没错，先承担了下来，我们才会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焦点究竟是什么，进而去改变我们的焦点，而我们的外在物质实相当然也就因为我们的焦点改变而随之有所不同。所以赛斯也在别的书本他有引导，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当我们现在的焦点改变，而这个当下的承担就是威力之点。我们的线性时间好像以为过去发生的就是过去，可是其实这是在广阔的同时性。因此当我们能够直下承担我们自己的焦点所选择的一个面向，那么我们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我们以为未来还不可见的一个可能的发生，都会因为我们的当下承担去面对我们的焦点而有所不同。那这就是今天在健康之道跟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的内容，其实非常的深邃。那么我觉得有书的朋友真的可以来来回回不妨多阅读几次，没有书的朋友就，这一集的 podcast 可以多聆听几次，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赛斯的引导来练习向内觉察，把手电筒向内照。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我们每天每天都能因为自己多为自己承担一些，而实相的发生会让我们有更加的进步，更加的愉悦。拜拜。